各位主里面的弟兄姊妹，大家早晨。今天是父亲节，都祝各位父亲在主里面可以领受上帝给你们更多的祝福。因为父亲在家里面实在是一个不容易的角色，但是上帝既然给我们可以做父亲，神都在每一个父亲身上都看到他应得的荣耀，我们为此感谢神。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未开始的时候，弟兄姊妹，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宣召的经文，在诗篇九十五篇，就有诗篇一百篇里面拿出来的。弟兄姊妹好不好？在家应该在网上看见的哈。黑色的是牧师读出，蓝色的字是你弟兄姊妹在网上或者是现在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你们读出蓝色的字，我们用一个启应的方式来读今天的宣召的经文。好，我先开始一下，你预备好没有？弟兄姊妹在网上 OK， 好，我来了。来啊，我们要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当称谢进入他的门。我们一起来读，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主，多谢你在诗篇里面，主啊，你透过诗人再一次的来帮助我们，来呼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你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来欢呼。主啊，我们来到面前，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用诗歌向你欢呼，我们要向你屈膝的敬拜。主啊，因为你是做我们的神，我们要跪下，我们要谦卑的来敬拜你。主啊，你是大神，你是大王，超乎万神之上，我们更加知道你就是那个万王之王。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甚至跟天上的天使天君普天下向你来欢呼。我们主啊，我们表达我们愿意透过敬拜来侍奉你，来服侍你，来尊你为大。圣灵啊，带领我们进入主的至圣所，主的面前，我们可以的同心的在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来称颂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一起起立，在你家可以起立，我们唱一首诗歌《诸天赞美》。让我们用这首美丽的诗歌来献上我们对神的敬拜。快乐用大众口诗当来赞美主，全宇宙同心信奉主的律，必永不废去，引导我们行正路，赞美主。因他大荣耀，他应许从不落空，神气如圣徒皆得胜，罪与死驱除无踪，赞美神因他立救人，众天
君宣扬主能，天与地一切创造物称赞主名到永远。
第三节，
敬向主献崇拜赞美，尊贵荣耀都归主。常和有齐声同颂赞，心愿服向主叩拜，众圣徒在天堂诵经，主台前我献虔诚，将天使侍奉在主前，在地上主主得胜。
我哋愿神来悦纳我们这一首向祂献上敬拜的诗歌，让我们众圣徒在天同崇敬我们的上主，在主的台前我们献上我们的虔诚，愿天使在神和我们在神的面前侍奉祂，愿上帝在地上的旨意可以得到成就。弟兄姊妹，跟着下来我们要唱另一首诗歌，是主死而复活。这首诗歌是比较新的，我们请师母弹一次好不好？因为捉到呢首诗歌嘛，其实好简单，但系好美丽一首诗歌，系咪啊？而且诗歌好简，歌词好简单，但系真系啊，俾我哋心里边因着耶稣从死里复活，我哋可以从神嗰度得到平安，呢、这个和好嘅平安啊，呢、这个喺主里边和谐嘅嗰种嘅平安，好嘛？我哋一齐嚟唱，我哋一齐。
死与复活，前人为他死与复活，前人为他死与复活，我们得平安皆因主耶稣基督，他赐平安笑在隔膜，他赐平安笑在隔膜，他赐平安笑在隔膜，唯有耶稣能使我们以神和好，耶稣说我赐你平安，耶稣说我赐你平安，耶稣说我赐你平安，你们的心不要忧愁，不要惧怕，这全人意外的平安，这全人意外的平安，这全人意外的平安，别能报收养他虔诚祷告的人，
识唔识啊？好，我哋再唱一次好唔好啊？学起呢一首嘅短嘅诗歌，系一个我觉得喺旋律各方面都系一个好帮助我哋去记取耶稣从死里复活，其实就系证实咗我哋以神和好，我哋可以以神以人和好。 心中有真正的平安。我们再唱一次，我从第一节唱起，
前人为他死与复活，前人为他死与复活，前人为他死与复活，我们得平安皆因主耶稣基督，那赐平安消除隔膜，那赐平安消除隔膜，那赐平安消除隔膜，唯有耶稣能使我们与神和好。耶稣说我赐你平安，耶稣说我赐你平安，耶稣说我赐你平安，你们的心不要忧愁，不要惧怕，自寻人意外的平安，借出人意外的平安，借出人意外的平安，别能报仇向他虔诚祷告的人。
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有确据，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可以因着耶稣的复活，祂应许与我们同在，祂的同在就使我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不要惧怕，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继续的去向祂祷告，在祂面前走我们人生的道路。这首诗歌让我们再一次的同心献上给我们这个复活的主，这个复活的主用祂永远的爱来爱我们，这个复活的主用祂永远的应许来保障我们。弟兄姊妹，祂是不是值得我们敬拜祂呢？如果是的话，你可以在你家举起你的手，向我们的上主献上我们对祂的尊崇。尊崇佢，愿你高高被尊崇，超越至高天，愿你荣耀充满遍满大地，愿你高高被尊崇，超越至高天，愿你荣耀，愿你光辉，主啊，愿你荣耀遍满大地。我们再来唱一次，我们赞美祂，
我要感谢上主，万国中尊他圣名，在万邦欢呼歌唱，敬颂我上主，
你的信实，
你的信实大如云，慈爱高于天庭，你的爱伟大，你的爱伟大，高于天庭， 尊崇，超越至高天，愿你荣耀，愿你光辉，主啊，愿你荣耀遍满大地，愿你高高被尊崇。高高被尊崇，超越至高天，愿你荣耀充满遍满大地，愿你高高被尊崇，超越至高。
是的，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真是愿上主我们的神，你悦纳我们对你献上最崇高的敬拜。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啊，是的，主啊，是的，我们愿你这个时候悦纳我们对你献上最真诚最诚意的那种的歌颂，那种的最尊崇的那种的敬拜。我们心里面实在是这样的言语，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给你。无论我们个人的家庭事业，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主啊，或者我们在教里面一切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在我们身上所见到一切的功绩，一切的伟业都好，我们都要说，主啊，这些都是你的荣耀，因为你创造我们的生命，你亦都赐给我们才干聪明，今天我们所拥有的都是要将荣耀归给给你，因为是你所赐的。主啊，悦纳我们今天真诚的敬拜，带领今天我们以下要聆听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承认你的话语实在有很多的奥秘，你的话语里面实在有很多东西我们没办法完全的明白，我们祈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给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虚心的受教，给我们在你面前打开我们的悟性，让我们可以去吸收你的话语，明白你的话语。主啊，圣灵啊，更加求你，你应许给我们力量行出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让我们不是单单听到亦都行到，我们不是单单的行道，我们更加的要懂得将荣耀归给给你。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再一次的将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在家请坐。我们安静我们心，我们今天要进入的今天的讲道，在今天的讲道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就来到 了传道书的第八章了。过去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到传道书的第七章，第七章里面呢就讲到智慧呢能够使我们坚强的面对我们的人生。智慧对人生的教导有几方面，我只是提一提下。在第七章的第一到第十节那里说什么，智慧会使我们人生是更加的美好的。第二呢，智慧从十一到十八节这里呢，第七章呢就给我们智慧，使我们更加看清楚人生是什么来的，是吗？因为我们看清楚人生是什么，我们就懂得去平衡我们的人生。无论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对自己的工作，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我们对自己的钱财又好，那里都有讲到的。在我们人生中里面，我们怎样去在这些伴随住或者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东西，我们怎样靠着智慧去看更清楚我们人生呢？特别他说到我们人生是到底是依靠什么呢？不是依靠这些东西。 最第三点就是在十九节到二十节了，就是人生是使我们更加坚强的去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智慧是使我们更加坚强的面对人生的。所以这样讲，大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里面，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是对人生有智慧的。在你智慧里面，上帝赐给智慧里面，你可以坚强的面对人生的各种的各种的问题或者是挑战。特别是基督徒，我们始终相信神已经将祂话语赐低下来，有真理的圣灵应许祂常常会光照我们，会教导我们神的话语，会将神的教导神的心意刻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有敬畏神而来的智慧，以致我们人生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懂得去调整自己的那种的心态或者我们的行动，以致我们可以更坚强的面对人生。好了，今天我们来到第八章了。但是第八章有些地方是真的比较难去明白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自己都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有些时候真的预备的时候会觉得真的比较都挺辛苦的，因为有些事真的很难。虽然有些的资料，但是都很难去完全的掌握住到底所罗门他要表达的什么。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也都是我们读圣经的困难，就是因为已经隔了几千年了，当时的历史的背景或者文化和我们现代是有很大的差别的，甚至有些时候我们都很难理解那时的人为什么是这样的看这件事呢。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文化的那个历史的差距在里面。不过不要紧，弟兄姊妹，我相信神既然说我们如果努力的去学习祂的话语，虽然有些事我们不可能这个时候完全的明白，但是至少我们已经遵行了神的话语，祂要我们来听祂的话，祂要我们学习祂的话语，祂要我们明白祂的话语，我们就继续的努力，好不好？那你和牧师我们一起的努力，一起的学习这一本书传道书了。好，第八章要讲什么呢？第八章就是所罗门他要继续的去跟我们讲我们怎样坚强的面对人生，继续的讲这件事，怎样靠着智慧我们怎样更加的坚强面对我们的人生呢。在这个部分好 有一件事呢，就是很特别的，在第八章一到九节，弟兄姊妹，因为很长的经文，所以我没办法打在这个的网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鼓励你自己打开圣经，打开圣经，那牧师讲的时候呢，你可以跟住那个经文去看住个经文呢，你就比较容易吸收了，就比较容易明白我讲到哪里，或者是有哪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去有些的了解，哦，原来这一段的讲解可以这样解释的。首先第一样东西，等着，你看到第一个大点，就是在第八章一到九节，所罗门在这里跟我们说我们怎样可以有智慧的面对王权呢？他提到王权，当然我们知道在所罗门的时代，在所罗门的时代是没有总统，是没有首相的，是吗？没有所谓的执政或者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等这些政府的机构的，那时候没有的。Okay? 所以你要记住一个这样的背景。所以在所罗门的时代，王权就代表了一切的权柄都在皇帝的手里面，所以在这里当他跟我们说我们怎样去用一个智慧的人的心去面对王权的时候，以致我们的人生里面可以坚强地面对人生呢？所以他提到什么？我们怎样如何面对一个不好的王？我们的理解是这样的，当你讲到王权的时候，其实他是说我们怎样去面对一个不好的王。当我们讲到这里，跟着呢在第八章十到十四节呢，他提到什么呢？我们怎样可以面对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既然有不好的王出现，有不好的政权的出现，老百姓一定会面对不公平的事情是很多的。我们怎样可以靠着有智慧去坚强的面对呢？这个很重要，是吗？ 包括而家我哋现代嘅社会里边，我哋都碰到好多唔公平嘅事情。亲爱弟兄姊妹，我哋点样去面对呢？甚至真系你要好坚强嘅意志，好坚强嘅信念去面对呢啲嘅政权嘅喎。嗱，佢有提到呢一方面。第三呢，我哋点样面对你找不到真相嘅事情呢？实在人生当中有好多嘢，你问几千次为什么嘅时候，你都揾唔到真相嘅。但系我哋会唔会因为揾唔到真相，以致使我哋活得咁痛苦呢？需唔需要咁样呢？我哋的确见到喺我哋身边里边，喺我哋朋友嘅当中，有啲人嘅人生碰到好多嘅问题。无论是夫妻之间的问题，或者是亲友之间的问题，或者工作上和上司之间的问题，和同工同事之间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有很多东西你看见的，你看不见的，你找不到真相的，你会不会心里面很深刻呢？很深刻，而且你会觉得很难受呢？的确在人生中实在有很多的事情，就算你花尽一生的时间，你仍然是找不到答案，看不到真相的。甚至很多时候是扭曲的。所以传道书第八章就跟我们讨论这些问题，就是我们怎样透过智慧使人可以坚强地面对这三方面：王权的问题、不公平的事情、找不到真相的事情。那为什么所罗门一开始就要讨论对王权的问题呢？好吗？其实我再讲，这个就是当时的背景。我相信当所罗门神感动他的写下传道书的时候，他讲到这个问题，当然是跟他当时的背景有关系。我再强调，因为当时在所罗门的时代，皇帝之上是没有法律的，皇帝就是法律，是吗？所以王是很容易是什么？是滥用他的皇权的。所以为什么他要讨论这件事呢？当我们去看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的确看见在旧约时代的一个背景里面，从创世纪第十章八到九节，我们就看见了。创世纪第十章八到九节，有一个人名叫咩？宁禄啊，记录宁禄嘅领袖，系嘛？第八章八到，有一个人叫宁禄。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嘅记载，原来宁禄就系嗰个带领咩啊？好多百姓嚟建造巴别塔嗰个人嚟噶。佢当时就好似一个王，嗱，好明显嘅。宁禄带领当时的人一起去建造这个巴别塔，其实目的是什么呢？是表示人定胜天，胜天的一个这样的信念来的，是借着这个是要对抗创造人的那个神。那你就看见那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情形出现了。那这个就是一个王权的问题了。我们熟悉的另一个是什么呢？在旧约圣经当中，法老王亦都系一个王嘅例子，王权嘅例子，王权嘅问题，仲有边啊？除咗法老王，仲有当时嘅列帝国嘅里边最强大嘅国家就亚述国嘅西拿基立王啦，巴比伦嘅尼布甲尼撒王啊，或者我哋中国人历史当中人人皆知嘅秦始皇。甚至一直到耶稣时代、罗马时代的那一个凯撒皇帝，在凯撒皇帝即是耶稣的时代里面，新约时代里面，其实当时出现一个很邪恶、很残暴的王，叫什么？叫尼禄、是吧？这个残暴王叫尼禄，大家都知道他多残暴呢？他下令呢是去残杀当时的无数的基督徒的。在教会历史当中，这个也是当基督徒在那时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就因为自己的信仰是被残杀的。 初期的基督徒就是一个这样没有人性的暴君的皇权的统治之下生活侍奉传福音，但是你注意到是一个这样的没有人性的暴君的皇权统治底下，神的仆人保罗又怎样讲呢？对基督徒有什么教训呢？这个跟我们现在很不同，是吗？我们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里面，我们可以随时的对着我们的总统，我们去向他抗议反对他的政策，但是在当时没有人性的一个尼禄的面前，保罗他怎样教导基督徒呢？怎样面对一个这样的皇权呢？在罗马书第十三章一节，保罗说什么？听清楚，他说什么？第十三章一节说，在上的有权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份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听清楚吗？如果你是当时的基督徒，面对你自己的生命，面对这个暴君下令要残杀你的时候，你还要什么顺服他吗？保罗这句说话提醒我们，他虽然有权柄，但这个权柄都是出于神的，凡有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句说话就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即是说弟兄姊妹，无论在家中你是一个父亲或者是母亲，你是家长，你有作为父亲或者一家之主的权柄，是吗？你可以决定屋企的钱里面怎样用，你可以决定你要怎样去教导你自己的仔女，你可以决定一切的事，你是掌权的人，但这个权都是出于神的。你在公司里面，就算你是一个小小的经理，又或者你是一个主管，你是一个掌管着几十人几百人的那个阿头，这个掌权都是上帝所给你的，甚至去到整个国家，你作为一个总统，作为一个所谓的国家的主席也好，这个权柄不是你争取到的，是上帝给你的。所以所罗门是这样，保罗是这样的意思，他提醒我们一切都是从神而来，是神所命的，即是说神是命令了，或者是神定命了这一件事会临到这个人的身上，这个权柄会落到这个人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给我们去理解我们对权柄的一种的理解。我们仍要回到所罗门的教导，所罗门要我们怎样去面对皇权呢？弟兄姊妹，首先我们看第八章的第一节，他说谁与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这一节给我们看见好像又跟上文有些不是很拉楞的，有时候首先我们看一样东西，至少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智慧的人至少有两方面的价值。智慧的人有什么价值？但是一个人有智慧，他是能够去解释，他是知道怎样去解释事情的，是吗？他要找出一个合理的东西去解释的。有很多的情况底下，当我们得不到解释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怎样？你得不到解释的，你会觉得很沮丧的，很失望，是吗？有些时候我们去政府部门，我们去办一些事，我们交了一些文件之后，你答没有答案的，你会怎样？你也很愤怒，你很沮丧，哇，起了多少次都不知道什么事的，你会很失望，是吗？不过如果有人向你解释分析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可以明白接受，你心里面就可以得到安慰了，是吗？至少你知道哦，有个交代发生了什么事，是吗？你的心情就可以比较平静安稳一点，比较舒服一点。这里就讲智慧人知道事情的解释就在这里，智慧人是懂得去知道怎样去那个事情是到底怎么回事，他可以找到一些的理由去使自己心里面可以平静下来的。 嗱，当我哋再讲落去嘅时候，嗱咁样讲，弟兄姊妹吓，曾经有一个人咧就问牧师吓，啊问一个牧师，佢话牧师咩啦？牧师，神点解唔停止征战呢？啊，我相信你喺喺你生活当中吓，有时你嘅同事啊吓，或者你周围嘅朋友都要问呢件事，特别喺周围发生战争的时候，人都说神为什么不停止战争呢？那这个牧师其实都很智慧的去回答他的，甚至他这样回答，这个回答其实是给对方再去想清楚这个问题是什么。他说事实上战争根本就不是神开始的，人为什么要去质问神呢？人要问的是问回自己。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启示来看，的确是这样的，是吧，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个对事情的解释了。对事情的解释了。智慧的人，他内心有智慧，他能够去讲出事情的解释。事情真正的问题是什么？而智慧人，他的外面又有什么表现呢？这里经文讲很有意思，他有什么表现呢？就因为他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知道怎样去解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回第一节，他说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可以发光。人的智慧为什么会使他的脸发光呢？有没有人的 脸是会发光的呢？有没有啊？当然这句这样的解释里面，我的确是碰到一些困难的。会不会是因为智慧的人碰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自己可以找到答案的时候，刚才我们说嘛，当你找不到一个答案的时候，外面没办法解释的时候，你心里面会很什么，很沮丧，很失望，很困扰，是吧？但当他可以去解释到自己心里面的问题的时候，会不会他自己心里面就可以重回得返，重得返那种的安慰和喜乐，以自己脸可以发光呢？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呢？我们想到圣经里面有没有人的脸是发光的？有没有？记不记得是谁？摩西，没错了，是摩西。圣经中的确有一个人，他跟神的关系很亲密的。他去到西乃山里面四十昼夜，他在那里亲近神，他跟神在一起。他落山的时候，他的脸是发光的，他就是摩西了，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或者可以这样说，摩西也都因为亲近神，也都因为他亲近神，当他带领这几百万人的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其实他需要极高的智慧，极高的智慧。弟兄姊妹，我想所罗门是不是真的想起这件事呢？也是不是他在暗示一个人可以得到智慧，就是他 在传道书里面都提到敬畏神的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而摩西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虽然百姓反对，但是他始终是站在神那边的人，因着他敬畏神，也都因着他亲近神，所以他的智慧，神所给他的智慧，使到他的面都可以发光呢。这个你可以有自己去想一下，这个只不过是牧师自己对这句经文有一个解释。跟住我哋发觉，弟兄姊妹，佢就喺第二到第七节咧，第八章咧，佢就继续嘅讨论佢之前所提嘅问题，就系人点样去面对王权呢个问题。喺第八章第八章一到二节嗰度，佢提到一样嘢，我哋点样去面对王权呢？面对权势咧，佢话咩啊？第八章一到二，不要违背王，不要违背王，这个是第一点。为什么第二节那里，请你看圣经，我读给你听，圣经里说什么？第二节说，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既指神起誓，理当如此。 嗱，佢将遵守王嘅命令同神子神起示呢一件事相提并论。嗱，如果我哋唔系好了解所罗门当时嘅嗰个背景，或者喺以色列历史曾经发生嘅事，我哋就唔明白佢讲呢句说话到底系表达乜嘢，以致我哋点样去面对王权，以致佢要求我哋不要违背王。佢话我读一次，我劝你遵守王嘅命令。既然你指神起事，理当如此。佢到底讲紧乜嘢事呢？嗱，请你注意，第五到第七节，佢又咁讲：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事后同定理，各样事务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哎，又好像他前面讲过，是吧？弟兄姊妹，我们继续讲下去。这几节的经文提到要遵守王的命令，不要违背王的命令。这里告诉我们有三个原因我们不要违背王的命令。这三个原因 ,OK,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弟兄姊妹，第一个原因是第二节的后半节。他说要遵守王的命令，下半节继续解释的原因是既指神起誓，理当如此。他将王的命令和向神起誓这件事的相提并论的时候，其实都是相当严肃的一件事，是吗？即是说，如果你向神起过誓，答应神这样的话，要遵行神的命，要遵行神的命令的话，你当然要做啦。他将这件事和遵听神王的命令放在一起来讲。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你听王的命令就是遵守神的誓言。到底听王的命令这件事，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的里面，他们有没有曾经在神的面前发过誓要听王的命令呢？我的意思是这样，你有没有想起啊？以色列人有没有曾经在上帝的面前说，好，我们答应你神，我们就听王的命令，有没有？为什么他这样说呢？我们要忠于向神起誓，是吗？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其实这个是根据撒母耳记第八章十到二十二节。啊，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我这样讲的话，你就慢慢记得了，是吗？你应该是记得。那里讲到什么？当百姓他们要向撒母耳要求他们要立王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是曾经向誓承诺过的，他们要听王的话，有没有？啊，你记得了，他们答应过的，他们答应过的。如果百姓他们没有按着所承诺的去遵守，神是并没有答应他们要立王的。要记住，他们要自己选自己的王。他说周围的国家都有王，我们都有王。撒母耳因着这件事就很生气，就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就跟撒母耳说，这个不关你的事，你不需要生气，你不需要生气，因为为什么？他们不是不要你，他们是不要我。所以神说好，他们要就给他们，但神同时跟撒母耳说，他们必定因着他们所要的这个王，将来他们要受尽这个王给他们那种压迫，那种迫害，记不记得？所以当他们要立王的时候，他们是许誓的，他们答应过神的，答应过神的，好，我们听王的话。如果你们要立王，上帝说，如果你要立王，你们就要听从王的命令。请你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十到二十二节，神说好，你们要听啊，你们要听王的命令。这个就是遵守王的命令的第一个原因，要忠于向神的起誓。这个就是一个背景，是吗？那你就比较明白了。所以所罗门这里提到这件事，其实也都是一个他继承了过去神透过先知撒母耳 一直以来对自己的百姓所讲的所传递的一个说话里面，他们答应过，好，神给你们允许你，这个不是神的旨意了，OK？ 不是神的旨意，神允许你，你要我给你，不过神要求什么？你要听这个王，所以他们答应好。第二个原因就比较容易了，王的话，一个王在当时是很有什么？本有权力，这个是第四节，这个第二个原因，王是有这个权力的，是吗？他一落下命令下去，没人可以抵挡的， OK？ 没人可以抵挡的，是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权力来的，是吗？第三个原因是什么？第五节，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这一句话，经历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当然中文翻译其实都相当清楚，经历的意思就是什么？你亲身的去认识到，当你听王的说话的时候，就不至遭到失生之祸。祸患，经历祸患，祸患这个字其实是指什么？是指当你听到王，你听王的说话，你听王的吩咐，你就不会遭到失生之祸。你去抵挡王的命令的时候，你就不自量力，好像什么螳臂挡车，你一定会遭遇到祸患。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句这三个原因，就是所罗门提到为什么要遵行王的，不要违背王的这个命令。第四个原因他又提在第五节的下半节，他说智慧人，智慧人的心能够去辨明事后和定理。什么是辨明事后和定理呢？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所罗门说其实他的意思是这样，一个智慧的人，他会知道什么时间什么时机是适合什么去跟王谈话，去向王提交你的什么你的意见，什么是最好的方法能够跟王可以谈得埋的同时他又可以接纳你，而不被王觉得你是违背他的，而不是一种很鲁莽冲动的行事。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什么？陪伴伴君如伴虎，是吗？中国人有没有这句话？伴君如伴虎，伴君如伴虎，陪伴的伴，陪伴的伴，是吗？伴君如伴虎，陪伴皇帝的话就好像什么？好像陪着一只老虎，随时被他吃了你。所以智慧人的心里面是可以辨明事后，什么时机定理是什么呢？是适合的那个的理由，是皇帝可以接受的理由，所以不是一种很鲁莽冲动的行事。那这个就给我们讲到王同一个百姓里面或者是下属里面一个面对一个这样的情况，是当时的情形。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在但以理书其实是记载了一个这样的事？我们在但以理的身上看见但以理其实也都是在被掳到巴比伦帝国的时候，根据但以理书第一章八到十六节，我们都看见其实但以理的情形都好像刚才我们说他当时在巴比伦的王的面前真是伴君如伴虎的。那里讲到什么呢？那里讲到但以理，我们讲过 在第一章那里八到十节，那里讲到但以理却是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容他不玷污自己。为什么大领会觉得他觉得是一个玷污自己呢？食王所赐的肉或者所赐的食物，喝王的酒，就好像使自己被污秽了。为什么？因为当时 王食的食物或者饮用的酒都是什么？拜祭过当时的神明偶像的，他们拜过他们的神的。所以但以理就立志，他不吃王的食物，也都不喝王的酒，免得自己被污秽。但是但以理却很有智慧的，用一个有智慧的，用一个最好的时候或者方法来表达他不能够去遵守巴比伦王的这个命令的。他是一个被掳的人，他是一个鸡下囚，是吗？他怎样去面对这个王呢？因为这件事是跟他自己的信仰是有冲突的，但同时是皇帝下的命令。对于太监来讲、okay? 对于那些照顾他们的太监来讲，你不吃王的饮食，他对太监说，我不吃王的饮食，我只要什么素菜和水，他这样说。这件事当然太监一定不会答应但以理，因为这件事是违背王的命令嘛。王已经跟太监说，将肉将所谓的食物和这个酒拿给他但以理吃。太监一定会这样说，如果你只是吃素菜和饮水，你到时瘦到好像马骝干，我怎么向皇帝交代？皇帝一定不会高兴的，是吗？所以太监也都知道，如果他违背王的命令的话，他的人头都会落地的。但是你很有智慧的回答太监，弟兄姊妹，你看见弟女他说什么呢？他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你给我试十天，这十天里面你给我素菜食，白水喝。他定了一个时间，他没有直接的什么，就说我不吃，我不要。他没有面对皇权的时候，他是有智慧的，他没有直接的去抗拒。他说你试一试好不好，给我十日先，因为他们知道太监都很难交差嘛，是吗？但是这样就是交差而已，是吗？他说他又定了一个时间，他给太监知道，他不是永远都不吃素菜和饮水，只是十日而已。当太监答应他的时候，就试了十日。圣经记载，过了十日之后，太监见到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王所赐的食物，一切的少年人更加什么？更加俊美肥胖，还肥了，添靓仔，添是吧？都可能的，是吧、我自己都试过，有一阵我没什么食肉，我没什么大饮大食，我只是食菜的、食菜、我发觉自己的面色好多。弟兄姊妹，但以理因为敬畏神，神就给他智慧，给他智慧，而且神是跟他同在的。因为他不吃那些献过祭给偶像的食物和酒，免得去玷污自己。所以有些时候你没有办法去遵守王的命令的时候，就好像这里所说的，你要能够去辨明时候或者是时机和定理。定理就是你想出一个合理的那一个的做法，这个就是智慧人，这个就是智慧面对王权的时候一个表现。他要知道，他辨明的知道这个是一个时机，他也都有一个的合理的解释。如果你真的不能够遵行的时候，你就必须用智慧去看了，是吗？这一件事我不可以去行的时候，我就要用智慧去看什么是最好的时机，什么是最好的方法。这个是所罗门讲到这里的时候教导我们，第一个就是不要违背王的那一个的命令。第二呢，这里讲什么呢？就在面对王权的时候，不要离开王的面。或者你现在听到这里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是吧？这个在第八章三到四节。弟兄姊妹，我们继续看这个圣经里面，这个说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 随自己的心意而行。啊，他是说王，王凡事都随自己心意而行。王的话本有什么？本有权力。啊，这个说的是吗？他有权势的。谁敢问他说你作什么呢？谁敢问他呢？那智慧人怎样面对王权呢？第一，刚才我们说不要违背王的命令。第二，你说什么呢？不要急躁地离开王的面前。那究竟什么是王的面前呢？啊，这里没说清楚是吗？来到王的面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你有看中我们连续剧里面讲到古装的连续剧，讲到中国时代的皇帝，通常的文武百官来到王的面前是什么情形啊？是做什么事啊？啊，当然没事做，来到皇帝的面前当然不会啦，是吗？都是什么？来到王的面前就代表你有个官职，你有个职位。每一个来到王的面前朝见王的时候，他有一个官职的，是吗？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就可以走入那个神，走入那个王的那个面前，不是，他每一个都有一个官职的。 OK，那表示什么？你就应当要执行你的工作，所以每一个来到王的面前是报告他做了什么的，是不是这样的情况？那我理解王的面前是这样的。那除了这样之外，你要执行，你有官职，你有应当执行的工作，还有你应当负责的部分的，是你的职守来的。那我想就是这个意思了。首先我们要了解王的面前是一个这样的画面。跟住落嚟，我哋要讲咩？急躁离开王嘅面前，就系代表乜嘢？啊，就系代表你系一个咩啊？呢个人啊，系一个鲁莽冲动嘅人。其实呢度其实离开王嘅面，我哋亦都可以理解一个唔负责任嘅意思啊。即系话，你既然有个官职，你有个职位，你有应当执行嘅工作，你有应当负起嘅责任。这个是你的职守来的，但是你既急躁地离开王的面前，就表示我们可以理解你就意思就是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在王的面前可不可以不负责任？当然不可以啦，是吗？就算不要说当时的王是没有法律的，是他讲了算数，就算今天我们在国家里面，你在公司的里面，我们都不可以有一个不负责任的这个这样的态度。啊，这个是我们理解的。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一，不要急躁地离开王的面的这件事，就是当急躁这样，当急躁离开王的面的时候，他后面有一句说话，什么？你就会固执行恶了。这个固执行恶的意思，我想应该是提到什么？就是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OK， 那在王的面前，在王的面前，我们要服侍王，我们要忠于职守，我们要负起责任。当我们不忠心又失职守的时候，王的委派的命令就是大事来的，是吗？王是这样看的，我委派你的时候，我给你这样的权力，我给你这个权力的时候，你有一个官职，你有一个这样的权力的时候，我委派你，这个是一个大事来的，就表示王信任你，他给你这个这样的职位，给你去有权去行使。但你不行使，是吗？这个是一件大事来的。我们不能够说走就走，或者一走了之的。你发觉这个就是所罗门在这里要表达的一个这样的意思，急躁离开王的面，就是一个怎么样，就是一个固执行恶这样的意思。那如果今天我们将所罗门面对王权的时候，这个这样的教导，我们用回今天的教会，我用回我们面对神，我们称神这个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这个王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家中、神的教会里面的时候，神家里面的事就更加是大事了，是不是？ 国家大事，但神的角度，天国的大事更加是大事啊。所以神的家的大事，我们不能够说走就走的，弟兄姊妹，或者是一走了之啊。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在我们过去服事里面，有很多基督徒没有去了解这件事的。你怎样面对你的神？弟兄姊妹，这件事也是很重要的。你口里面可以说神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但当你在神的面前，你领受了一个职分，无论你是小组组长、教会的董事、教会的执事、理事，或者是教会的牧者的职分的时候，弟兄姊妹，神给你做不同的部门的执事也好，小的大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所给你的权柄，但同时委派你去做这件事。我们不能够碰到一些事，有很多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因为发生一些事你心里面不开心、或者生活上有些事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很急躁的说我不做了，我不要服侍了。我想所罗门这一道的教导都可以应用在今天我们面对我们这一位神万王之王的时候，应该有这样的心态，是吗？在这里其实告诉我们，当我们随便的离开本位，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固执行恶。是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没有忠心的去尽我们的能力去做我们所领受的职分里面应该有的执行的工作和责任的时候，其实这个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我不是说我们要做到尽善尽美、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应该在我们自己的本位里面，在神面前，我们要怎样的去守住神所要求我们应该有的那个的本分。特别在神家里面，我们参与侍奉的人要忠于职守，负起责任，讨神喜悦。我们不要妄尊自大，固执行恶。这个是所罗门教导这一方面的时候，他提醒我们不要急躁地离开神的面前。我们将急躁离开王的面前，我们改了他叫什么？不要急躁地离开神的面前，一走了之。所罗门在这里这样教导我们。跟着第八到第九节，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说什么呢？没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没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战争没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这一切我都见过，我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的事，又是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这一个很明显的其实是讲到什么？讲到王权，讲到王权。第八到第九节这里有个画，有个画，有个图画。这个图画经文中出现了用了三次的，就是什么呢？他说无人无人无人，第一次是什么？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无人出了一次，意思就是说只有神能够掌管生命。第二次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第三次的无人是什么呢？无人能避免战争。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当我们今天降服在王的主权底下的时候，这样说，我们知道在王之上就有神嘛。这个是在所罗门的讲到智慧的时候，其实他的神学的思想里面，他思想的那个前提是有神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知道所罗门讲王的时候，其实在这个王之上还有神的，因为没有人能掌管死期的， 每一个人吓，冇人系能够掌管死嘅。每一个人系能够掌管生命噶嘛，系嘛？冇一个人可以从死亡嘅嗰个战役嘅当中逃脱出嚟嘅。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死亡嘅，但系佢呢度又再一次嘅发出一个挑战，发出一个问候。但系到底谁掌管呢一切呢？系嘛？即是说前面讲到我们不可以违背王命，我们而去面对王权，王的那个权力的时候，好像王好像可以 去取舍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其实所罗门这里又再问一次，到底谁掌管这一切呢？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无人能避免争战。他是为到他说什么？到底谁掌管这一切呢？很明显的，不是君王，不是在君王的手中。你和我，无论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怎样的国家，当然我常常很感谢神，我活在美国，我怎样都是感谢，至少这里的政府或者周围的是将人的生命看为宝贵的，至少有一个尊重在里面。其实在我自己生长的出生的国家不是的，那里的中国人早期的时候是二等公民，你得不到政府给你什么好处，所有的好处都给了当地的执政者。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到底谁个掌管这一切呢？所以我们再提醒我们，不是君王掌管的一切，不是在君王的手中，而是君王之上的神的手中。他提到这样，所以当他讨论到上面的事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正有权柄的是这位神。你和我要顺服的那个权柄是神。虽然我们要面对一些不公平的事的时候，但是 上帝仍然掌管这一切。他的意思，我想他要表达就是一个这样的意思。所以第八节、第九节，他就举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简单来讲，弟兄姊妹，这句说话好像很奇怪，什么邪恶也不能救那邪恶？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恶，就算是恶，也都不可以救那个好行邪恶的人。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王是很邪恶的王，我们要知道死期是掌管在神的手中，这个邪恶的王的死期都在神的手中。你不需要去反对他，因为神都会处理他。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你明白吗？可能我们面对一些不好的王、不好的政权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非常的什么？非常的难过、难受的，是吗？至少 我自己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我还没遇到所谓邪恶的掌权者，我没遇到、啊、你有没有、啊、我们有没有好像早期的初期教会的基督徒，面对一个尼禄王，还不只是尼禄，就是其他的凯撒的皇帝，真的很没有人性的，很邪恶的，是吧？他们逼迫基督徒，他们捉到基督徒的时候，因为基督徒不拜凯撒，不称凯撒为主，称主耶稣为主，就将他们全部捉起来，只是因为他们称耶稣为主，不称凯撒为王为主，还叫耶稣是万王之王，就捉到基督徒，就将基督徒绑起，用那些蜡油、啊、倒在他的身上，就点火放在自己的公园里面，他们在那里喝酒，将基督徒当作火柱，甚至基督徒做了什么？就要煮一个油，好像炸油条，将基督徒活生生地炸死。这在教会历史里面，弟兄姊妹，有太多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为了自己信仰所受的苦的。去过罗马的人都知道，罗马有一个斗兽场，是吗？这个更加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了，捉到基督徒就放在那个整个局、那个戏剧场的中间， 将嗰啲饿到半死嘅老虎、狮子放出嚟，就众人就睇住狮子、老虎点样将基督徒咬死，将基督徒撕裂，邪恶嘅政权。所以弟兄姊妹啊，头先我哋都读咗啊《罗马书》里边，保罗所教导，喺一个咁嘅情形底下，佢话在上嘅我哋要顺服佢。但是他后面讲一句说话都很重要，因为一切都是从神而来，即是说什么？上帝会有他要他们交代清楚，你到底有没有好好的对待你自己的百姓？你有没有好好的对待你自己的下属？你有没有好好对待你自己的家里面的子女？因为你有权柄。这里讲的说话是什么？如果一个王是很邪恶的王、我们要知道死期就掌管在神的手中，我们不需要去反对他，因为为什么？神会处理他。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没有？有。在新约时代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大希律王？我们在大希律王的时代、他做王的时候，我们身上我们看见神是怎样处理这个邪恶的王的。大希律王怎样邪恶法、弟兄姊妹，我希望你想起这件事。当你想起这个圣经记载这个教会历史当中发生的事，其实同时都被我们看见上帝处理他。在耶稣降生的时代，大希律王他很害怕，因为耶稣降生的时候，先知、祭司、圣经里面旧约圣经记载，这个降生的要预言要降生的这个王是犹太人的王，他心里面怕自己王位不保、因为他听见犹太人的王就是耶稣，就是基督要降生，他就下令要降生在哪里？降生在伯利恒，他就下令在伯利恒将两岁以下的婴儿全部杀死，宁可杀错不可放过，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手段来的。但是我们同样的看见，在大希律王之上，神仍然掌管这一切。当他杀完那些婴儿之后，你知道他得了一种怪病，是使到他全身是很疼痛，很痛，痛得不得了。这件事就记载在哪里呢、我们再回去看呢，圣经里面没有说，是根据犹太古史里面的记载、犹太古史里面记载什么呢？他多次要将自己，有很多次将自己身体浸在一个很热的温泉里面，来能使他能够去减少那种痛苦。可怜的是什么？他医生都没办法医治他，他很多次很想自杀，但是他到最后都不成功，就是求生不得，就求死不能。弟兄姊妹，上帝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一个这么邪恶的人。没多久大希律王什么就很快就死了。这个正如所罗门在传道师里所说的，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无人可以逃避死亡的来临，邪恶不能够，都不能够好行邪恶的人。所以我们信靠耶稣救恩的人，我们可以放心的是什么？去遵行神的话，去面对这些所谓的强势的王权。第二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去面对不公平呢？在十到十四节我读给你听，我见恶人埋葬归依坟墓，又见行正直时的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刑，所以世人满心作恶。罪人虽然作恶百次，道享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 终久必得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日子。这年日偶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怎样面对不公平，是吗？简单来说，面对不公平的事情，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你就可以看见，就是义人受害，恶人却享福。在十二节到十四节，叫话咩咧？开始话虚空，就到最尾咧，你发觉咩啊？结尾嘅时候，佢又话虚空。当我哋遇到不公平嘅事情嘅时候，就讲到咩啊？就讲到法律咧，系嘛？当我哋讲到唔公平嘅事，就同法律有关噶啦。嗱，西班牙人有一句俗语系咁样讲嘅，讲咩咧？法律就好似蜘蛛网。只能够捉住那些小苍蝇、小乌蝇，却让那些大老鹰、大麻鹰飞走。这是西班牙人的一个俗语。的确，我们常常看见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所谓法律就好像蜘蛛网，只会捉住那些小乌蝇，却让大麻鹰飞走。那我们怎样去面对不公平的呢？他这里也教导我们，是吗？因为这个都是可以智慧人，可以使我们坚强地面对人生的。其实刚刚我们读的第十二节，所罗门 在自己的理性的里面，他就这样的确信。为什么我这样讲？他确信呢，在理性里面确信呢，因为十二节出现一个字，就是什么？然而我准知道。这个就表示他在理性里面是确信一件事的。他确信什么事呢？他知道什么呢？到底后面那句说话了，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这个就是所罗门在理性里面他的确信了。这里意思就是现在你可以暂时的看到好人享福乐，对不起哈，应该是我打错，应该是恶人可以享福乐，但是始终有一天你会看见义人终必什么？必享福乐。来到第十三节，所罗门心里面却信什么？恶人却得不到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什么？影儿，因他不敬畏神。就是一个不敬畏神的恶人，他日子不会长久，而且他的日子是好什么？好像影儿。所罗门是相信恶人是不会得福乐的，而且他也都不可能有一个长久的日子的。那恶人的年日他用了什么？影儿。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诗的表达，就是什么呢？恶人的年日呢，就很快就消失过去的了。所罗门用这样的理性里面的去解释去理解一样东西，面对不公平的事的时候，当他这样去理解的时候，其实是使到他自己这样去理解，这样解释是使你的心里面能够得到安慰的。弟兄姊妹，这句说话可不可以使你得到安慰呢？当你面对生活上一些不公平的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相信敬畏神的人终究始终是必得福乐的？那我们要问自己了，我们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呢？最后，弟兄姊妹，我们怎样面对一些找不到真相的事情呢？这个所罗门就很简单地带了过去了。第十七节，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查、巡查、寻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查不出来。的确，弟兄姊妹，我们面对苦难，单单讲苦难也好，是吧？不公平的事亦都是一种苦难。 面对一些人家给我们的欺负压迫，亦都是一个不公平的事，亦都是一种的没办法明白的，有些时候真的没办法明白，是吧？就好像有很多基督徒都不明白为什么在教会里面都要发生一些比如说令人的心觉得 很不开心的事情，我们不明白的，有些时候真的不明白，有些时候真的不明白。弟兄姊妹，当我们查不出，面对查不出找不到真相的事情的时候，所罗门说什么呢？我们只能够承认这个就是人生的谜。人生里面有很多谜，你没办法明白，你承不承认呢？我们真的只能够承认我们不知道的事实在太多了，我们实在是很无知的。其实不过弟兄姊妹，我个人觉得当我们承认有很多事我不知道，有很多事我是觉得自己是无知的时候，其实你是靠近真知识的第一步。当你认为你对神是无知的，你觉得对神的认识实在是太少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你开始认识神的第一步。当你认为你什么都知道，甚至你自满的，弟兄姊妹，你就发觉你对神是一点都不知道。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所罗门要表达的。有很多事不知道不要紧，就承认自己不知道，知得太少，自己无知，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其实弟兄姊妹，你就接近神的真理了。求主帮助我们，盼望今天的信息可以让我们一起的去使我们得智慧，以致我们可以坚强的去面对这些这样的问题。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的把你所启示的话语我们献上感谢，感谢主。虽然所罗门的教导面对王权这一件事好像跟我们现在的政治的架构好像那个背景有很大的不同，不过主，我们都找到，我们都同样面对不同的权势，不同的，我们都有上司，或者是有很多有权势的人，有权力的人在我们的上面。但主，你教导我们，我们要懂得顺服，因为上帝，你仍然掌管这一切，这一切都出于你的。主，主啊，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如果我们是公司里面的上司，我们是有权柄的人，有权力的人，我们有下属的人，又或者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是一个父亲，是一个母亲，我们有父亲的那种权柄，或者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教会的领袖，我们是一个领袖，有权柄的领袖。主啊，你都提醒我们，你都提醒我们，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是要懂得怎样的去来做一个符合神心意的一个的人，因为上帝权柄是从你而来的，我们都要向神来交代的，帮助我们忠于职守，也都在你面前负起责任来讨你的喜悦。你让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公司里面的我们的下属都可以得到祝福。主啊，愿你赐福看顾保守听你话语的人，亦都求你看顾保守分享你话语的人，因为我们真的需要上帝你自己的保守和赐给我们智慧。多谢主，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背的经文呢，是在传道书八章十二节。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弟兄姊妹，我们讲过，这个就是所罗门的理性里面的确信。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这样确信，不是凭着感觉对神，而是确信一样东西。我们再背一次。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再来一次。 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他 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好，我们报告事项。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周委会已经通过决定了，我们将于七月恢复实体的崇拜。所以呢，我们欢迎啊你完成疫苗接种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一起回到教会里面来敬拜神。当然跟大家提，我们仍然有网上的敬拜，所以网上的敬拜跟网上以前一样，你只要按那个的连接，那你就可以在网上敬拜了。当然在实体敬拜里面都给大家知道一样东西，我们仍然是保持防疫的措施。比如说弟兄姊妹，我们会鼓励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戴口罩，我们仍然有社交的距离，我们座位会分开的，还有你自己都要懂得勤洗手，勤用那些洗手液。教会会在门口预备洗手液的。咁都提一提下弟兄姊妹，因为我哋仍然需要一啲弟兄姊妹咧帮手啊，嗰日至少有两位弟兄姊妹做招待啊，或者一啲嘅啊咁嘅工作。所以如果你啊心里边啊你打算翻嚟崇拜嘅，我都喺呢度呼吁你可以向我报名，即系话你愿意参与每一个礼拜日做招待嘅工作。啊，我哋盼望唔系。我哋打算两个人，唔系一啲人就每一个礼拜都做。我哋希望每一个礼拜都可以唔同嘅人做，咁样就会减轻一啲弟兄姊妹嘅负担。啊，招待嘅工作亦都唔系咁困难。啊，只要你啊愿意嘅话，我哋都可以安排。下边呢个系啊唔系正确噶，对唔住。好，弟兄姊妹。祷告事项了，请你等着我们一起祷告。祷告事项是什么呢？为了教会七业，我们恢复实体崇拜祷告。弟兄姊妹，求神，我们在预备着，也都让参加的人，求神保守我们的健康。当我们回到实体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求神的荣耀充满着在这个教会里面。求神的荣耀都充满在这里，让我们回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再一次经历上帝的同在。第二，继续为各教会参加耶稣会湾区的这个布道训练的弟兄姊妹祷告。这个在湾区里面，我相信都是神很喜悦的一件事，就是湾区的教会、众教会，特别讲广东话的教会，我们有160多个的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我们一起的受训练去传福音。弟兄姊妹，真是求主挑旺众人越深传福音的心智。我始终相信教会如果不传福音，弟兄姊妹如果开始不传福音，这个教会就差不多要关门了。这个也是过去的教会里面的增长所做出来的数据，凡是越深传福音的教会都会带来教会的祝福，教会就会继续的在各方面都蒙神赐福的，无论经济各方面的事工都会蒙神赐福的。第三，为疫情受控中教会活动的教会活动是逐渐的展开，我们来祷告。除了七月的实体的崇拜，教会其实都希望跟着来七月我们有没有可能 picnic 我们有没有感恩节的聚会或者是圣诞节的聚会，这些都是我们在想的。求神使用我们成为祂合用的器皿，我们从主耶稣那里，我们白白得到救恩的时候，让我们都可以爱心与人分享得救的这个福音。请大家在家里面，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为这几样事来献上我们的祷告。 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陪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
赞美赞赞万福之于天下生灵无当中于天上万军也赞著名当心赞美福之圣灵阿
我们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圣父、圣子、圣灵。弟兄姊妹，我们再见，请坐。
I like it. No, the next one, like, they left to go around like $60 to $80.
Do you need one of the graphs?